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12月24日周三，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积极推进光热发电项目建设，不断拓展光热发电开发利用新场景，保障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到2030年，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度电成本与煤电基本相当。因受到有韧性的消费者与企业支出以及更为稳定的贸易政策支撑，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以两年来的最快速度扩张。美国经济分析局周二报告显示，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初值录得 4.3%，此前第二季度增长率为 3.8%， 同样受到家庭支出的支撑。投资者减少了对美联储明年降息的压注，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在1月28日会议上降息的可能性仅约 17%。 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12月22日至23日，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中提到2026年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点是因城市测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结合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盘活利用存量用地，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安置房、宿舍、人才房等。据世界钢铁协会，2025年11月，全球粗钢产量为 1.401 亿吨，同比减少 4.6%。 2025年1至11月，全球粗钢产量为 16.622 亿吨，同比减少 2%。 其中中国11月钢铁产量6987万吨，同比减少 10.9%。 中钢协数据显示，12月中旬21个城市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748万吨，环比减少47万吨，下降 5.9%， 库存降幅继续扩大，比年初增加89万吨，上升 13.5%， 比上年同期增加77万吨，上升 11.5%。MISTEEL 统计中国47港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6436.15 万吨，较上周一增加 343.49 万吨。周期内港口铁矿石卸货入库量增多，港口库存类库加速，压港情况环比有所改善。MISTEEL 卫星数据显示，2025年12月15日至12月21日期间，澳大利亚、巴西七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224.7 万吨，环比上升 52.7 万吨，呈小幅回升态势。当前库存水平略高于今年四季度以来的均值。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将生猪收入保险阶段性纳入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常规险种的通知。其中提出，根据当年度需完成猪肉产量指标，由市农业农村委核定全市生猪基本保供量和出栏数。财政部门对不超过基本保供量对应出栏数 105% 的生猪给予收入保险保费补贴。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12月11日当周，美国 2025-2026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239.6 万吨。符合市场预期的180至290万吨，前一周为 155.2 万吨，大豆出口装船 72.1 万吨，前一周为 107.1 万吨，对中国大豆净销售 138.3 万吨，前一周为 101.1 万吨，对中国大豆出口装船 20.2 万吨，前一周为 7.1 万吨。印尼生物柴油生产商协会 APROBY 秘书长 Ernest Ganawan 周二透露，印尼2026年生物燃料配额为 1564.6 万千升，用于满足国内燃料掺混的强制性要求。目前印尼已强制实施 B40 40% 棕榈油掺混政策，并计划从明年起将掺混比例进一步提升至 50% B50。 据悉，印尼政府目前正在对 B50 标准进行一系列测试，预计整个测试周期可能长达8个月。印度尼西亚经济事务统筹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透露，美国已同意对包括棕榈油、咖啡和茶在内的某些印尼产品免除关税。他同时表示，美国也将获得印尼关键矿产的准入权。印尼气象局周二表示，印尼雨季预计将在2026年恢复正常， 当局应努力在棕榈油等主要作物收获期间提高效率。通常会带来更多降雨的拉尼娜天气模式预计将在2026年减弱，料在第一季度末结束。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表示，上周国内油厂开机率回升，豆粕库存小幅增加至110万吨高位，预计下周大豆压榨量仍在210万吨以上，12月以来的豆粕去库趋势难以延续，预计月底油厂豆粕库存在100万吨左右。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 AMP 最新发布的2025年11月报告预测，11月全球天然橡胶产量料降 2.6% 至 147.4 万吨，较上月下降 1.5%， 天然橡胶消费量料降 1.4% 至 124.8 万吨，较上月下降 0.9%。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上金所公告，近期影响市场不稳定的因素较多，贵金属价格波动剧烈，请各会员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继续做好风险应急预案，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同时提示投资者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合理控制仓位，理性投资。广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多晶硅期货交割质量标准是根据产业需求而设计的，相关指标是以国家标准为基础制定，不存在高于下游使用产品标准的情况。广期所公告，自2025年12月25日交易时起，铂期货 PT2606 合约把期货 PT2606 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 2.5%， 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 2.5%， 碳酸锂期货 LC2605 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 3.2%， 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 3.2%。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在多晶硅期货 PS2601、PS2602、PS2603、PS2604、PS2605、PS2606、PS2607、PS2608、PS2609、PS2610、PS2611、PS2612 合约上单日开仓量分别不得超过200手。自2025年12月25日结算时起，铂把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10%， 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2%。 广期所表示，近期影响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相关品种价格波动较大，请各会员单位做好市场风险防范工作，切实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醒投资者理性合规参与交易，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西业分会发布倡议书，其中指出，成本的急剧上涨带来了沉重压力，部分中小企业已陷入原料买不起、订单不敢接的困境，呼吁市场各方保持理性谨慎态度，切忌盲目跟风，客观判断市场行情，抵制违反市场客观规律的投机行为，协同引导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完善长效稳定的市场机制。据21财经，金价在创历史新高之际，水贝投资金低调下架。近日水贝市场不再区分投资金与首饰金，报价屏幕运营方水贝会小程序一同步隐去了投资金。部分水贝商家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水贝市场再无投资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发布2025年11月锂行业运行情况。2025年11月，碳酸锂期货价格逐步抬升，波动逐步加大。锂企业三季报业绩回升，市场对未来锂价预期乐观。印尼环境部强制关停了西苏门答腊省的五家矿山，因其违规作业引发了严重的河流淤积，并加剧了洪涝风险。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供应扰动与需求韧性共振，碳酸锂主力合约站上12万关口。恒银期货分析指出，周二碳酸锂主力合约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延续了自12月10日以来的强势走势，区间涨幅达 29.7%。 宜春采矿权注销与减下窝矿复产延迟短期内对供给预计造成持续扰动，叠加其他渠道的供应增量有限，且储能与新能源汽车需求双轮驱动，下游补库需求延续，淡季去库格局未改，整体基本面较强，后期即便减下窝矿环评审批加速或宜春采矿权注销异议成立，对整体走多趋势也难有实质性影响。 对于电池市场来说，当前的需求增长点正是从动力电池向储能电池切换的关键节点，后续如果储能需求持续释放，则上方想象空间或将进一步扩大。整体来看，此轮上涨由供应端政策收紧与复产延迟、需求端结构性支撑及市场情绪催化共同驱动，短期价格突破关键阻力位后，供需紧平衡格局仍支撑强势，但需警惕淡季需求波动与政策预期差风险。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铂钯价格创上市以来新高，基本面已不足以解释当前行情。国投期货表示，广期所铂钯价格创上市以来新高，外盘铂金主力距离历史高点不足 10%， 而钯金距离历史高点尚有超 80% 的空间。从2026年基本面预期看，铂供应缺口明显大于钯，铂突破历史高点概率较大。铂钯大方向上仍跟随贵金属的超级牛市周期，金银不断创历史新高，为铂钯带来更高溢价。基本面已不足以解释当前行情，钱与货的再平衡计价逻辑更加突出。国内铂钯对外依赖度高，盘子小，供应脆性强，资金控盘度高，短期可能兑现全年大部分涨幅。中线维持逢低多配思路，侧重跟踪资金仓量变化，警惕短期过快上涨后的多杀多行情。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音频由 AI 合成。